今天我选了一段的那个圣经，在那个福音马可福音跟大家一起来那个分享。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到的那个经文在马可福音8:27到9:1。在我面前，因为我有两个版本在这里，所以让我用英文来读一遍，然后那个用那个和合本来再读一遍。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Jesus went on with his disciples to the villages of Caesarea Philippi. And on the way he asked his disciples, Who do people say that I am? And they told him, John the Baptist, and others say Elijah, and others one of the prophets. And he asked them, But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Peter answered him, You are the Christ. And he strictly charged them to tell no one about him.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that the Son of Man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by the elders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be killed, and after 3 days rise again. And he said this plainly. And Peter took him aside and began to rebuke him. But turning and seeing his disciples, he rebuked Peter and said, Get behind me, Satan, for you are not setting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God, but on the things of man. And calling the crowd to him with his disciples, he said to them,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For whoever would save his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his life for my sake and the gospel's will save it. For what does it profit a man to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forfeit his soul? For what can a man give in return for his soul? For whoever is ashamed of me and of my words in this adulterous and sinful generation, of him will the Son of Man also be ashamed when he comes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with the holy angels. And he said to them, Truly I say to you, there are some standing here who will not taste death, until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after it has come with power. 这是神的话语。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许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些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临到。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你的话，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懂得你的话里面的智慧更丰富，以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你面前，也在这个世界面前为你来过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其实如果你读过那个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觉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1:1，你会读到这样一句的话，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差不多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马可福音的那个开场白。然后在这里他开始来差不多那个马可福音好像就是很多的地方就来用来解释那个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然后用很多的那个故事来讲。然后那个马可福音也是在那个所有的那个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本，但是在那个最短的一本，但是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它的故事的那个节奏也是最快的。但是如果你来看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细节，就是每一个的那个对话跟那个故事，你会发觉在马可福音里面，它的那些的故事，记录那些的对话跟那个故事里面的内容比其他的那个福音书详细。所以那个马可福音在它的内容里面有一点的那个特别。今天我来选的这一段的圣经在那个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九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就是那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走进那个盖撒利亚腓立比的那个村庄的时候，他跟那个门徒的一些的那个对话。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那个位置的话，你会发觉这个位置，那个第八章这个位置是蛮重要的。原因是你了解，就是那个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其实那个写福音书的人都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那个事情。耶稣出来传道，大概他花了在这个世界上面花了大概3年到1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较耶稣在这几年里面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也看他在最后一个星期进入耶路撒冷里面他上十字架那一个星期里面所发的事情，你会发觉那些写福音书的人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写这个东西。这一段的圣经在第八章这里，就是刚刚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前，他跟他的门徒特别的一些的对话。然后如果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编排的话，你会发觉在马可福音讲完这段的对话以后，你会发觉在第九章里面，就是那个登山变相的那个故事，登山变相的故事以后不久以后，在那个大概登山变相是第九章，第十一章里面耶稣就已经进入了那个耶路撒冷。还有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见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常常去问跟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已经不理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在这个地方里面其实这个对那个门徒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原因是因为他需要了解那个耶稣到底是谁，然后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是做什么工作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那个彼得跟耶稣的对话里面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对话。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反省的机会。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那个在很多不同的故事里面，特别在第八章以前的故事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你可以说是非犹太人，或者说是那个一些特别的人去承认了耶稣是谁。譬如讲到那个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他有那个信才相信这个耶稣。但是在这些的故事里面，一直到现在在第八章跟第九章里面，我们才看到有一个的那个耶稣的门徒清清楚楚的承认耶稣是基督。然后从这一点开始，登上边上，然后那个耶稣详细的告诉他的门徒3次，那个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里面3次， 告诉他的门徒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情。这里我们读的现在这个故事是第一次那个特别的那个耶稣特别跟那个彼得跟他的门徒来讲解他到底来这个世界如果他是那个弥赛亚他是基督的话他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里的这一段的圣经有一点的那个蛮特别的地方，我们需要反省的就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说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怎样的那个耶稣，那个是蛮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看那个27节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如果你了解这些的对话的话，你会了解一般的人看到耶稣就认为他是拉比，拉比通常不会去特别问他的门徒一些的问题，通常就是门徒有问题去找那个老师去问的。但是这里好像那个问题是那个耶稣提出来的，然后他特别去问他的那个门徒，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他在那个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在那个犹太的地方，乃是在那个叙利亚跟那个犹太中间那个边缘的地带的那个村庄，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边缘的那个地带，耶稣对他的门徒解释他是谁。那个时候也很重要的一个段落，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那些门徒就重复一些他们常常听到他们已经想过的东西。所以他说有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我们了解施洗约翰在第六章的时候已经死掉了，所以现在是那个他说他是施洗约翰的时候是告诉耶稣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了再回来。然后有人说你是那个以利亚，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是那个旧约的先知，然后呢他还没有死呢就已经升天了，然后呢那个犹太人相信那个以利亚会再来，在那个时候再来，在那个大审判的时候再来所以那些人来，可能那个犹太人看到那个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来就说那个不会是那个以利亚。另外有些人说他是那个先知里的议会，就是可能是那些犹太人所想到的，就是那个摩西的那个书信里面特别在那个生命记18章里面摩西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将来会有另外的那个先知兴起好像我一样的，那个犹太人可能就想到这个东西，就以为耶稣就是那一位的那个先知。耶稣在这里没有很详细的去否认这些的东西，也没有说这些是对的，他也没有这样说他这里只是那个焦点在那个他与那个彼得的对话里面，彼得在回答那个耶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那个耶稣问的问题从那个别人说我是谁到你们说我是谁，所以那个彼得就很高兴有一个机会去表演他那个贡献他的那个神学，就说你是基督。但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回应有一点的那个奇怪，他没有说他是对，但是他告诉他你不要跟别人讲，如果他是对的话为什么耶稣吩咐他不要跟别人讲是不是他讲的那个你是基督里面他有一点的那个问题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耶稣没有否认他所讲的是错的。其实我们表面上来看你是基督，那个是完全是那个正确的但是我们晓得当我们来听一些的人来讲那个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或者说有一些时候我们听一些的那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些的很一个兴奋跟你来讲信仰的那些的基督徒跟你说我也是信基督的时候，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人的话，有些时候你会小心一点，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在我的了解里面，在墨西哥有很多的那个耶稣，你知道那个耶稣是谁？因为他的名字是 Jesus， 黑树，在那个美国南边那个很多的那个黑树，因为他那个他们很喜欢这个那个耶稣的那个名字。在另外的一些的我们旁边的一些的那个宗教跟一些的那个，特别是异端里面，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耶稣在那些的宗教里面，那个包括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然后也包括那个摩门教啊。那个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也包括在那个非城里面有那个韩国的那个出品，一个叫好消息教会，也包括一些那个中国也有自己的产品，是不是？那个叫那个东方闪电啊，或者说那个全能神教，所有那些东西里面都有那个基督。问题是，这个基督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基督？这里当那个耶稣禁戒他们，就是不允许他们告诉人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当那个当当说那个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可能那个彼得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其实不太很明白那个耶稣是基督那句话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意义。所以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耶稣跟那个门徒来解释人子要做什么，也是说那个基督要做什么。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门徒的反应是很激烈的，也很奇怪的啊、所以你看到那个31节，从此。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来的啊、前面讲的一堆的东西，现在从此从这一点那个时间上面开始，耶稣开始教训他，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从这里开始，原因是因为那些的门徒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那个认识，耶稣觉得他需要在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名号以上，再给他一个比较详细的那个解释。那个也是可能是需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旧约里面，当那个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你不会很容易的将这个受苦的仆人跟那个弥赛亚连起来，但是在耶稣的生平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系。所以那个特别在这里31节里面，耶稣特别的去讲这个的真理，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因为这样，那个彼得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反应，32节讲到那个耶稣是明明的告诉那个这些的话，明明其实一句很简单的去跟他说这个会发生的事情。彼得听了以后其实有一点的特别，原因是因为原来其实如果那个彼得小心的去听那个耶稣讲的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那么激烈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耶稣告诉他们那个他会受苦，然后被杀，但他被杀以后耶稣是会复活的。彼得听的时候好像他听不到耶稣会复活一样，那个彼得听到那个耶稣讲的话，就抓住那个他会被杀，没有想到那个复活的那个事情。可能在那个彼得听那个耶稣讲的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个耶稣死了以后还会有那个复活的那个事情的。所以那个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个劝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在那个原文里面那个不是劝， 原文里面是责备，跟那个三十三节耶稣对那个彼得的反应是那个差不多，是同一个的那个动词。所以那个彼得的反应其实是他听到耶稣说他要去死，然后他会受苦，受被那个犹太人的那个长那个领袖去欺决的时候，他觉得他需要去骂那个耶稣，来责备那个耶稣，因为他认为如果那个耶稣是那么厉害，如果他是那个基督是一个被高立的王的时候，他没有理由需要去死然后复活然后再回来再成为那个的基督。所以在那个彼得的那个脑海里面，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一个的那个事实。有些时候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事实的一个很事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是跟从耶稣的话，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真的话，为什么我们会遇见那么多的那个麻烦？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他有那么多的人来攻击他的信仰？其实我的孩子就面对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个外面的那个人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信仰有产生那么大的那个反应？原因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身边的人，有一些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对那个耶稣一个很完整的那个的了解。有一些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不单只在那个我们的理论上面没有好好的向那个耶稣来跟别人来解释，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告诉那些不信的人那个耶稣其实是怎样的。有一些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抱在那个教会里面，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来自己讲自己的东西。外面的人其实如果你想一想，他们根本可能从来没有机会来听过那个福音到底是讲什么。他们可以听到那个福音的就是在他们的那个 YouTube 他们那个视频里面，他们的那个书里面，外面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政治家，一些的那个演员或是什么的 Hollywood 的人去讲一个关于那个信仰的东西。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很简单的明明的让这个他自己是谁，他要做什么跟那些人来解释。那些就是他最亲爱跟他一起过了好几年生活的那些的人。三十三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那个彼得说，骂得蛮惨的，所以原来是那个彼得来骂他，现在转过来耶稣来骂他，然后控告他是魔鬼，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他说他是魔鬼？他不是说彼得变成了魔鬼，他只说他的那个观念，他的思想里面那个是魔鬼的观念的意念。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没有说他的那个，他没有说他做的不好，他没有说他以前的那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错的，他说他现在他以为自己要用自己的人去保护那个神的时候，他是做对了。反而其实在耶稣告诉他，其实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去保护神的话，保护我，免我去避免这些的困难的时候，那个可能是那个魔鬼的工作。耶稣其实不是在这里唯一的地方来讲这句话，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对魔鬼也讲过这句的话。我们懂不懂得我们所做的事情讲的话里面有没有好像那个彼得一样，我们觉得那个神其实做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命令其实是很笨，我们也需要帮神来 讲一些的话，做一些的事情，然后那个补足那个神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的不足。我们的神需要我，有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些时候很难避免的，我们会以为那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那个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体贴神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是一个魔鬼的那个观念。有些时候我们以为那个魔鬼已经从那个世界里面消失，他已经不在这里，魔鬼已经到了那个地狱。耶稣不是这样观念，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来受这些的东西的影响。耶稣听到那个彼得的那个批评跟那个保护以后，那个耶稣就叫了那个仆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一段的话，很长的一段的话。又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着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没有说，我们可以作为信徒的，可以继续关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可以成为那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只是信，坐在那边来信祷告，就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我满足那个耶稣给我们的责任。这里讲到信徒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积极的去拿起那个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以前我住在那个德州，住在那个 Houston 里面，Houston 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城市，从那个城市的那个西南边到那个城市的那个东北边，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公路的那个路程。然后在那个城市的中间里面有条路叫 I-10 是从那个 forward 的一直到，我不晓得在西边到哪里，可能到那个加州，可能你看看那个地图。I-10 是一个很宽的一个公路，I-10 里面有一些的部分大概有那个可以走12道的那个车，有12个车道，每一边有6个。有一些时候在那个 I-10 里面就有一些的那个基督徒做一个东西，就是他背着一个自己弄出来的那个巨型的那个十字架，背在那个背上面，然后在那个 I-10 里面走。当然你会问，那个他有没有可能可以背着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公路上面来背着十字架来走路？哦，原来你小心的去看的话，他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底下，最底下有一个轮在他下面，所以他可以拖着那个轮来自己在走，在那个 I-10 上面，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有一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来背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牺牲那些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来考虑那个牺牲的时候是蛮抽象的。这里讲到耶稣，其实他讲到那个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其实耶稣的要吩咐我们要为他来死。当然在圣经里面，你了解那个死的话，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意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到那个向自己的罪去死，但是在保罗这里讲到那个35节，其实他就讲到那个背十字架的意义。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和福音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那个生命。他这样的观念有一点的那个十分之那个特别。但是他这里讲到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然后失去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甚至乎是我们的那个生命。 但是他的那个对比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来赚一个世界里面的东西，有什么益处呢？有些这个东西在可能在美国的那个社区里面，在不同的一个民族里面、种族里面都面对这个问题。我在东北区里面，南岭的社区里面，那个华人特别喜欢去打工，然后赚钱，然后他们赚钱赚得很厉害，也是很，他们赚钱赚得很棒，他们看起来就是这，他是有些时候他是没有身份，然后他没有什么学位，你跟他讲的时候，跟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教育水平可能只是那个小学的那个程度，但是他赚的钱可以比你多几倍，他可以随随便便拿几万块出来借钱给人来做生意的。所以你看见有这样的一些的人的时候，我不晓得在这个在如果在成教的这个地方里面，那个人的生活会怎么样，但是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赚，然后我们可以赔上自己的本来赚那些东西。可能有些时候你在你的工作里面，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学校里面做研究的时候，那些编程我们一个很吸引我们的东西，有些时候你会以为你很容易从这些东西里面抽身出来，停止做那些的工作，然后回到那个神所给我们预备的一种的生活里面，有些时候觉得是很困难。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从这些的世界里面所赚得的东西，所赚的东西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喜乐，超越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从那个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得到的那个喜乐，这个变成我们一种的喜乐。所以我们好像我们不断的在那个世界里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那个滋润跟那个跟着那个成功感。有些时候其实你不是常常这样赚了很多钱，但是你有这种的成功感的话，你会继续的去做那些东西，那个变成一个好像什么，好像赌博一样。赌博的人不是常常赢的，但是他有机会去赢，他赢过很大，变成他一个的那个挑战跟一个的引诱，他会继续下去。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里面，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应该所注意的，我们的焦点应该在的地方是在天上面，在耶稣那里。37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没有这样好像骂完他们就完结，9章第一节他最后给他了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就在9章的第二节以后，那个登山变上的时候就发生了。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有些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那个登山变上，那个只是那些的几个门徒特别看到的那个神迹。我的意见是说，其实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或者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活在耶稣复活的时代里面，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我们得到那个圣灵的那个洗礼的话，圣灵已经降临，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神的那个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天国的能力的彰显。那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将来才有的一个福分，而是现在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的那个福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去思想的，就是我们来选择走哪一条的路。我们希望去赚我们自己的钱，去追求我们自己的那个成功感，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以天国，以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吩咐，成为我们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第一位。不是说我们需要必须要放弃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意，然后我们需要必须要进那个神学院去读那个六年的时间，然后才出来做其他的事情。接下来是说，我们现在用一个新的方法，用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护照，让那个护照可以在不同的那个岗位里面，可以在学校，可以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可以在那个商店里面，可以在那个按摩店里面所发生。所以这些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常常去反省。因为这里他告诉了我们，所以这里说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是谁。然后我们了解我们的主是谁，直接的影响了我们，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你怎么样来花时间跟你的门徒一起来生活，讲解你是谁，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分辨清楚那些是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事情，有那些事有那一些的事情只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这个世界的那个工作来努力。求你给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分辨，以致我们懂得怎么去跟随你，怎么样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段的那个圣经，以致求你给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活出你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致我们也懂得怎么去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